和尚把鸡巴从高慧的逼里拔出来，喂到他的嘴里，让他给吹寒品扎了一会儿。
怎么样，爷的鸡巴大不？
大，爷的鸡巴太大了，大粗鸡巴，大硬鸡巴，又大又硬。
知道爷的大鸡巴是干什么用的吗？
知道，知道，爷的大硬鸡巴是用来操逼的，是用来操小姑娘的，是用来操小姑娘的骚逼的。爷的大硬鸡巴是专门用来给小姑娘的处女小男边开包破处的。和尚这才满意的把鸡巴操进高慧的小骚边里，一阵猛操之后，爽爽的把阳精射进姑娘的鼻心里。下午五点多钟，李亚斯和胡杨局长交流了一下近期案情的进展情况，正准备去母亲那儿吃晚饭，手机响了。
您好，哪位？
李亚斯接听了电话。
请问是李亚斯女士吗？
电话那边传来急促的女声。
嗯，我是。您是？
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，你丈夫孟廷柱先生受了重伤，正在急诊室抢救，您赶紧过来一下吧。
我丈夫？
李亚斯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远在农村老家，怎么可能到这里来呢？他正想仔细地询问一下，电话那边的医生说，
您丈夫的情况很不好，您抓紧时间过来，有事儿过来再说。
李亚斯对胡局长挥了挥手说，
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
说着急匆匆地下了楼。路上李亚斯还在想，一定是他们搞错了。来到急诊室门外，一个护士迎了上来。
您是李亚斯女士吗？
李亚斯点点头，刚要询问，那护士说，
您丈夫在火车站附近遭到了歹徒的袭击，受伤很重，刚刚进行了紧急抢救，一会儿他可能会有短暂的清醒，有什么话您抓紧时间和他说吧。
过来两个身穿警服的人，其中一个是车站派出所的郑所长，和李亚斯并不相识。郑所长说，
我们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，有三个歹徒手持砍刀正在行凶，你丈夫倒在血泊里，紧紧地搂着孩子。
孩子？我的孩子在哪儿？
李亚斯紧张地问。
孩子没有受伤，只是受到了惊吓，现在在病房休息。
一边的护士说道。这时从急诊室里走出一个医生说，
病人刚刚醒来，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了，家属有什么话得抓紧时间。
李亚斯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进抢救室，见床上躺着一个人，尽管头上缠满了绷带，但李亚斯还是一眼就能认出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孟廷柱。
廷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
李亚斯颤声问道。孟廷柱也看清了李亚斯，他吃力地说道，
我昨天下午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，她说是你的朋友，说你想孩子了，让我把孩子送过来，我就连夜坐车赶来了。
孟庭柱吃力地喘了两口气，接着说道：
我本想下车，以后给你打电话，可在车站广场被三个男的给拦住，他们问我是不是你丈夫，我说是，他们说强哥想找我谈谈，要我跟他们走，我说不认识什么强哥，他们就要把丝光抢走，我抱起孩子想避开他们，谁知道他们抽出刀来一阵乱砍，我怕孩子受伤，死死的把孩子搂在怀里，孩子没事吧？
李亚斯的眼泪已经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淌下来。庭柱，你这有何苦？李亚斯哽咽着说：庭柱，我对不起你，死光他。
不要说。
孟庭柱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亚斯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我知道，我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是我也懂得，我们是六月份结的婚，四哥是十二月份出生的，不过，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四光是你的孩子，我当然也爱他。亚斯，这辈子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我好高兴，好幸福。
声音越来越低，终于再难听见。
停住！
李亚斯一声痛叫，身子一软就要跌倒，被后边的男人一把扶住，却是胡杨局长及时赶到了。原来胡杨见李亚斯急急忙忙地下楼，料想他有什么急事，便驾车跟了上来。李亚斯把头埋在胡杨的胸前放声大哭，胡局长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头，柔声安慰道：
亚斯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坚持住，我们一定抓住凶手，给你丈夫报仇。
李亚斯突然站直身子，眼中喷出仇恨的火焰，恨声说道：
林强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。
胡杨局长每天都来看他，赵爷每天给他讲故事，女儿围着他转，母亲不断地安慰他，可林亚斯就是提不起精神来。说心里话，他从来没有爱过孟庭柱，他和李霄光最后一次激情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他辞职之后得知李霄光已经病故，便决意把孩子生下来，可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将来又如何生活？后来李亚斯遇到了孟庭柱，尽管他不喜欢他，但还是选择了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子，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可直到他和他阴阳相隔的最后一刻，李亚斯才发现这个淳朴憨厚的汉子有多么的宽容，多么的伟大，有多么的可爱。他后悔，他愧疚，为什么不能在拥有他的时候多为他付出一点，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机会。利亚斯在家里躺了整整一个星期，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。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自己不能倒下去。一个星期后，
杀害孟庭柱的三名凶手相继落网。经审问，三人一致供述，他们是受一个叫马彪的人指使的。问他们是否认识林强，三人表示听说过，并且知道林强是马彪的幕后老板。当时马彪交代他们，强哥要找孟庭柱谈谈，如果能把他带来最好，如果他不肯来，就把他的孩子抢过来。由于孟庭柱反抗，并死命地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三人不能得逞，才下了死手。经调查，马彪是红星娱乐城的总经理，近年来娱乐城的大小事情都由他处理，林强很少亲自出头。李雅斯和胡局长商议之后，决定立即对林强和马彪实施缉捕。实际上，根据高廷秀、孟维康、傅家平等人的证词证言，已经完全具备了缉捕林强的条件。但李雅斯吸取了8年前的经验教训，毕竟林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恐怕会节外生枝。不过，要想找寻8年前的证据，又谈何容易？有的人已经不在，有的物早化成灰。利亚斯心里清楚，事到如今，如果继续拖延不决，将对警方破案非常不利。很快传回消息，马彪神秘失踪，而林强外出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回来了。李亚斯一方面派出人马调查马彪的下落，另一方面秘密撒出眼线，只要林强回来，立即抓捕归案。这天一大早，胡局长找到李亚斯。
亚斯啊，有件案子还得请你帮忙。
他这次请李亚斯出山，主要是为了调查林强的案子。人家利亚斯在这里身无寸职，这件案子与林强无关，他便有些不好意思。
客气什么，胡局长，有事儿吩咐便是。
利亚斯道。原来前几天一对夫妻来报案，说自己在市第一高中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失踪了。这对夫妻正是高聪和高慧的父母。负责调查这个案子是刑侦科长刘启航，几天下来没有一点线索，高家夫妻情绪激动，昨天还闹到了胡局长这里。胡杨局长了解情况之后非常重视，这段时间和李亚斯在一起共事，他对这个漂亮女人的手段实是不敢小觑，所以一大早过来请求帮忙。听了胡局长的介绍，李亚斯笑道，
既然胡局吩咐，亚斯尽力就是。
胡杨原本以为李亚斯的丈夫刚刚遇害，他心情不好，如果他执意推脱，向他征求一下意见也好，没想到李亚斯如此爽快地应承下来，这令胡局长很是感动。
亚斯，那我先谢谢你了，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开口便是。
胡局长诚恳地说。
胡局，我把话说在前面，我利亚斯不接则可，一旦接手必会尽力而为，但这种毫无征兆的失踪案，全国上下每年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，不知道有多少起成为永远的悬案，所以说能不能破案，我可不敢打保票。
这个自然，我也知道这种案子不好破，其实只要我们尽了全力，无愧于心也就是了。将心比心，两个活蹦乱跳的大闺女说没就没了，换作是谁也无法接受啊。
胡局，
利亚斯似笑非笑地看着胡局长，看得胡杨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脑袋道，
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 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个好局长。
利亚斯郑重其事地说。
亚斯，何出此言呢？
胡局长不解地问。
单凭你这句将心比心，便足以让人感动。如果天下的公安局长都能做到这一点，如果天下的围观者都能做到这一点，那该多好。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邻居家的小妹妹晚上放学后没有准时回家，家长到派出所报案，民警让他们自己再找一找，说不定孩子去哪儿玩了，又说要到失踪24小时之后才可以立案。孩子的父母找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在孩子归家途中的马路边一个深沟里找到了孩子的尸体。据说一辆汽车把孩子撞倒后逃跑了。那时我还小，还不懂得什么，但孩子父母凄厉的哭声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常会想起这件事。如果派出所的民警能够帮他们一把，也许就能早一点找到孩子，也许及时救治，受伤的孩子就多了一份存活的希望。当然，就算民警帮忙，也未必一定能救得孩子的性命，但至少会多出一线生机。就我今天承接此案，虽然未必一定能找到那对姐妹，但将心比心，力所能及，总比袖手旁观的强。
利亚斯望着胡局长继续说道，
有时我也想，如果那个失踪的孩子是派出所所长的孩子，他会不会依旧那么四平八稳的要等到24小时再立案调查？如果那个孩子是市委书记家的孩子，他会不会让书记自己先去找一找，看看那孩子是不是去哪里玩了？
据高家姐妹的班主任介绍，姐妹二人前一天请了事假，以后便再无音讯。孩子的父母却说，孩子请假的事儿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，还以为他们正常上学去了，晚上放学没有回家，这才知道孩子出了事。利亚斯亲自带人，逐一找到高家姐妹的同班同学谈话，调查情况。但问到一个叫张娇的女同学时，张娇还没等利亚斯说话，就抢着说：
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，前段时间已经有警察叔叔问过了啦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高宗和高慧失踪那两天，我得了感冒，在家里休息。
是吗？
利亚斯让张娇坐下说：
听说你和高家姐妹的关系很好。
是啊是啊，我们是铁哥嘛。说心里话，他们姐俩失踪了，我比你们都着急呢。
那他们在失踪的前几个月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，或是结交了什么新的朋友什么的，或者思想行为语言上有没有什么变化？
利亚斯问。
没有啊，他们姐俩性格开朗，一直都很正常，没啥变化呀。对了，要说有变化，就是最近两次的月考他们没考好，那也不算啥事儿啊。
江娇说。
啊、哦、没考好，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吗？
没看出来。
江娇摇了摇头说。
这又不是高考。那天成绩出来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玩，高聪还开玩笑说，他要有神仙那样的本事，能掐会算，就不用每天做这些无穷无尽的练习题了。其实那次我考的也不理想，我就说不行的话，我们去拜佛许愿吧，听说牛头山上的清音寺很灵验的。当时高慧说他可不去，信那些泥胎塑像还不如信自己。不过不久以后，高聪问我， 想不想去青衣寺许愿？我说等元旦放假的。他说到时候一起去。说到这里，张娇轻轻叹了口气，续道：这才几天的事儿啊，你说这两个大活人能去哪里了呢？李雅思找到胡局长，把这几天的调查结果向他做了汇报。
胡局，我想派人去一趟清音寺。我一直觉得这个清音寺有些古怪，也一直不能理解林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重修这座寺院。只是前段时间我们以检查消防为名去过清音寺，但未能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傅家平曾经说过，和程灵去过一次清音寺后便再也找不到他。这一次高家姐妹在失踪之前也曾有过去清音寺拜佛许愿的想法。虽然说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什么，但我想总算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。
亚瑟，那你的意思是？
胡局长问。
我准备派两个身手好的同志夜探清音寺，不是说要知心腹事专听背后言吗？我们就听一听他们背后到底说些什么。
李雅思说道。
嗯，好，一切你看着办吧。
李雅思回去安排李兰，还有一个叫吴凡的男性警察夜探清音寺。吴凡最近正在追求李兰，听说有这样一个单独和自己钟情的女孩执行任务的机会，心中好不欢喜。李雅思细心嘱咐一番，让他们下去准备，晚上行动。下午4点多钟，李雅思正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心事，突然手机响起，埋伏在梦忆茶楼附近的欧阳静竹打来电话，说林强突然出现在梦忆茶楼。这个消息令李雅思大为激动，他命令欧阳静竹密切关注林强的动向，说自己马上就到。李雅思到隔壁胡局长的办公室说明此事，胡杨局长也很兴奋，几辆警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向梦忆茶楼。远远的，李雅思见一个面戴墨镜的男人从茶楼里走了出来。
林强，
虽然8年多未见，但李雅思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。他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，汽车如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。见一辆警车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林强大吃一惊，他稍一愣神，李亚斯已经从车上下来，迎面奔他扑来。林强情之不妙，一转身绕到一排汽车的后面。
小心！
紧随李亚斯身后的胡杨局长突然一个虎扑，把李亚斯扑到一边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。胡杨痛叫一声，栽倒在地。
胡局长，你没事吧？